迎收听不打草稿第29集。
这集先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美国之旅好了。
好
我就不讲我的细节行程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嘛。美国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对他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有美剧或者是很 美国的文化，其实是对台湾的影响也蛮深的。所以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去吃那个家庭式的餐馆，美剧里面他们可能在的咖啡厅或者是那个餐馆的场景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但陌生的地方是，虽然我在那个电影里面或者是媒体看到的这些场景跟我实际走进去的时候感受是很相似的，可是我竟然不知道说，哦，实际他比如说上餐的时候那个薯条是这么的大份，牛排是这么的大份，牛排的口感是长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很多东西是你看起来觉得，哦，我已经知道了，可是等到你真的点餐，你真的坐进去，然后真的吃，然后去排队等那个送餐超级速度超级慢的时候，才有一种，哦，原来这个是真实的体验，真实的体验跟我在电视上看的体验其实还是隔着一层落差。你以为你已经知道美国的文化或者是从电影看到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长这样，就可能会已经有一个预设立场或是想象，但是等到你真的在现场的时候，那个五感的冲击和体验还是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靠电影靠这些媒体去取代，就有种觉得好像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去的时候又可以有叠加新的感官的经验。然后另外从一些比较生活小细节的观察是，我就发现美国的厕所女厕啦，我不知道男厕长怎么样，但女厕每一间都超大间，都像台湾的深藏厕所一样那么的大间，然后他们的马桶都很高，马桶都很大，门框也超级大超级粗。如果你要把就是美国的这些装潢或者是设备跟更精致的比如说亚洲或者是台湾来比的话，就会发现它所有的门啊，然后所有的建筑啊，招牌啊，各式各样的设计都是非常的粗非常的大。我弟就说就是很粗糙的形象。
这边有带任何正面负面或者它是一个中立的感觉，
中立的观察有点像是 Costco 和 7-11 的感受。你去日本或是在台湾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小而精致的感觉，在美国的话就是比如说超大的包装，它的包装可能也不是包得很细致。我忘记是哪一集还是你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曾经有聊到过说什么美国的那个纪念品都很丑，然后你都会很喜欢去日本买一些很可爱的东西。我就完全 get 到你在讲什么，欸，因为我那时候去 LA 它有超多纪念品店，我就是很兴奋想说我要买一些纪念品送我的朋友，结果我挑选不到任何一个我自己心里满意的东西。磁铁啊，然后那个磁铁上面印的那个画面超级粗糙，就很像很廉价的那个影印机印的画面，然后把它压在磁铁上，而且还超贵，可能要$20一个小磁铁之类的。把那个磁铁翻开那个标签，它会大大的写着 Made in China。 我就想说我来美国了，然后我买这个很粗糙的东西还 Made in China 给我的朋友，我心里真的过不去，所以我后来基本上没有买什么纪念品，后来就是买一大包巧克力零食送给我的同事们这样。对于美国就是应该说颗粒度上面的一个比较，就是从亚洲什么都小小的很精致的这个环境然后到这边。
你讲的全部都我全部同意，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客观事实，这些 quality 美国人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他才能继续卖啊，就表示他没有被市场淘汰掉，他这么烂还是有人买，他 made in China 然后卖得很贵，然后长得也不是多漂亮，
大家还是
他就是有人买，他可能印的 California 一只熊在那边，就随便一个杯子一个 logo， 那 T 恤也烂烂的，不是说烂烂，就是质量就是，
对，
你不可能穿一年以上，那可能就一下坏掉了，但就是会有人买，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的是，
还是有的，
为什么他还可以存在着，就表示这个市场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
再讲更主观一点，从光看纪念品店，我会觉得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美感，就是他用的纪念品的颜色啊或者是吊饰的设计啊什么，就不会是我想要，因为我如果要买东西给别人的话，我自己要心里过我自己的美感的那个标准或 quality 的标准，我要真的觉得我这个东西我也喜欢我也想要， 我才会愿意送给别人。可是如果他第一关没有过我自己的，我就觉得那我宁愿不要买，我就也不想要买一个我自己都心里觉得怎么这样子的东西给我的朋友。所以我那时候选纪念品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好难买哦。但我自己本人是不买纪念品的，我会想要做纪念的方式是拍照，跟像美国国家公园它会有很多那个就是你可以去盖印章，那是我最喜欢的纪念方式，就是有印章去纪念说、哦、我到此一游这样。可是买东西物品这些小的小东西，其实我自己本人是我没有买任何的东西给我自己。我去任何国家都是这样，逛纪念品店我都也都不会买。你是会收集的吗？
看心情，看有没有剩余的钱。像我上次去菲律宾的时候要把钱用完，然后想说那买个东西给自己之类的。我想到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我很喜欢的纪念品是皮卡丘在纽约变成自由女神像的皮卡丘，然后是别人拍照的，很像 Pokemon Center 那一种，那我就很想去买，很可爱。但我说这种也是日本的元素结合美国的元素才会变得很可爱，很好，会让你想买。很纯的，像我上次去纽约，我也没买什么纽约的什么自由女都没有啊，就觉得没什么好买的。
要买精品或啥的是可以啦，但是如果是要买比较细致的小东西的话，就发现不是一个很好买的国家。好，然后再来就是比较细节的，我有列几个点，就是比较是主题式的。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是那个关于美国的大家的身材的观察。就我可能之前去旅行，大部分的人当然会因为那个人种的不同，所以身形啊高矮胖瘦会本来就不一样。但美国有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是很胖很胖的人，我说的很胖是超级你 一眼看到他，你不管把这个身材放在任何的国家尺度上，他一定是最过重最已经是肥胖的那种程度的人。我有在想说是因为我是在比较比如说西岸或者是乡下的那些地方，所以这样子的身材的人比较多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我在观察大部分人的身材的时候，就包含我去上厕所为什么每一间都要这么大间，我就好像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的身形就是可能真的超大。我说的超大是我看到很多已经长成一个像圆球的人的那个状态的，这个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描述，就是说我有看到很多圆圆的人这样子。我就有在想说关于身材这件事情的延伸的联想，我也还是有在就是洛杉矶看到很多就是年轻身材极好的人在公园慢跑遛狗啊什么的，就是有各式各样身材的人。当我在看一个人的身材的时候会有很不一样的认知，那我觉得这个认知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它是很真实的。就比如说我在看身材很圆的人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美国的食物真的都很比较偏油或者是偏甜，他们的糖果都超甜的，还有那个薯条啊什么都超级大份，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比较多这样子的人，他的背后的连结的生活形态，他吃的饮食 是不是长这样。回到就是城市有很多这是慢跑在运动的男女，可能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有时间运动，所以他们可以保持好身材，他们的生活形态有余裕让他们去做比较健康的身材的控管调整，他们的环境是有健身房等等的原因，所以让他们可以维持很好的身材。光看到一个人的身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会很直接马上的去联想到说，哦，那这个人的生活形态可能是长什么样子。这个解读不一定是正确的，可是它是很就是你就会想到。
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蛮正相关的、啊、就是穷的人低教育程度的人
会有连结，对，
就是强烈跟肥胖有相关性，它不一定是因果，但它有强烈的相关性，正相关。然后还有种族也有差，你的种族，
嗯，
然后你的收入，你的收入水平，因为去吃汉堡很便宜啊，汉堡只要七八块，可是你要吃个什么地中海料理、意大利面，12-20块，就你穷的话，你就会去买那个麦当劳，很快就是5块钱、6块钱打折就吃。我觉得应该算是事实，只是它太多因素牵合在一起，所以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其实有一种。一个是刻板印象，可是他刻板印象也没有说他错， 因为你抽样100个人都是肥胖的人，100个里面真的可能是有80-90个人是偏比较穷的或低收入户的，或者没有好的教育程度，他不觉得要去运动或者要抽大麻，有可能都是相关性的。
我妈之前就有说她有看一个报道，就是台湾不是有垃圾车吗，垃圾车收垃圾的人其实单看你的垃圾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就会知道你的社经地位是什么。如果你的那个垃圾都通常都是那种素食的那个包装啊什么，其实表示你这个家庭是比较穷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比如没空煮饭，没有饮食健康的习惯或者意识等等的，所以可能喂食小孩的都是这种素食披萨啊薯条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合理啊，像比如说喝可乐好了，很爱喝可乐就容易胖，这是没什么好否认的事实。那、啊、可是可乐这件事情就是在每个素食店都一定会有，可是你必须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你才知道可乐的糖非常的高，所以你应该要减糖，你应该要减少吃淀粉。这是很复，在我们的社会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是很复杂的观念，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觉得，
对，
为什么我要少喝可乐？可乐这么好喝，这么爽，为什么我要减少？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自然很容易就变胖。
然后还有另一个会连接到，比如说这个人的自制力，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乐你都知道说喝了会胖或什么，我们从最外表的身材你就会联想到这个人自制力好不好，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看到很肥胖的人，真的是我说的不是那种稍微过重，是说长得已经圆形的那一种人的时候，你就会联想到说那他的自制力是不是不好之类的，就是我会有这种上升到更主观更性格的这个判断。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想要有健康的人生，或者是我想要我身边的人都是保持健康，不要是变成过于肥胖的话，我可以怎么做？我后来得到的结论就是，你要去跟有运动习惯，就是你要去找懂健康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不至于变成过胖的人，与健康的人为伍。
你讲到自制力这边，我觉得是合理，可是又会稍微有点说有种歧视感，就是我看你胖，我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自制力不好？
对。
可是在深层推演，其实是环境不好，你的环境不好，你就是你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食物，你现在每天吃的东西都垃圾，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或者他没办法脱离这个流星街，就是那个你知道猎人里面的流星街，就是最惨的那一种。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好像是房慧珍写的，什么叫我在底层的生活还是什么的，他是一个记者类似人类学家的角度，他就是花了大概一段时间，一年还是多久的时间去当清洁工，他就是真的去理解说那清洁工他们的一天长什么样子，他去当那个饭店的房务，就是去铺床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写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可以聊到的点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可能都知道比如说健康很重要，睡眠很重要什么的，可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工资就是没办法允许他们去过上更自律更健康的生活，所以就像你说这个是很环境影响的，不一定是他本人很懒散或者什么，这没有不是连结，可是这个环境迫使他就是没办法，他工作超累了，他就是需要喝甜的东西来去补充他的能量。
那我们直接升级到国家的层面，其实我觉得就是美国本身的议题，穷跟教育水准低，虽然我不是美国的选民，可是我觉得这是美国政治或者他一个社会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读大学啊，一堆人就是 drop 掉，很多人那来读美国大学都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台湾就反而相反，台湾是每个人都读到硕士，所以每个人都知识水平相对标就是平均值上很高，可是美国是参差不齐，有人超高有人超低，又有人一堆人超穷，因为台湾是大家都很有钱，每个人都两三栋房。可是美国是你现在叫路人，欸，我现在需要500块，你可不可以掏出500块，是超多，大概一半人以上的路人是掏不出500块美金，而且这是真的有统计结果的，就是美国人就是他们的财务观念跟他们教育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嗯嗯，
但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我之前也听那什么健保，就是像我台湾都有一个社会福利健保嘛，你都一定要强迫你缴钱缴给健保，可是美国就标榜说我自由啊，我为什么要有一个 强迫我缴健保的一件事情，这样就不自由了。
嗯，
他想要有我不缴健保费的自由。反正美国很多人是强调一种，你政府不能管我，我想要不读书就不读书，我想要穷就穷，你不能逼我有钱的自由，都很奇怪。反正我觉得是，我可能有点夸张化，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认为的是追求一种这种精神，
嗯，
就是政府想要大政府去干涉人民，可是美国是不要的，你不能来干涉我，
嗯，好难哦，
所以就变成这个国家的一些细部的事情的问题，
很难，嗯。啊，这可以，这还可以延伸聊很多东西，但我现在没有要聊到那个政策层面的，
对，
因为太远了。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应该说不能全然的自由，全然自由就是无政府啦。那你干嘛要政府？那 你想干嘛就干嘛，那也不要有法律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又太极端了。只是这个词要怎么拿捏，就很这个真的很复杂。
好，那我们来跳到你的下一点观察。
好。下一个观察就是我在旧金山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好几个机器人逐渐在取代人类的案例。在台湾可能不会这么明显，觉得便利超商或者是我们那时候去逛沃尔玛什么之类的那种大超商，它大部分的结账几乎都是8:2，我觉得以后比例会更高，
就自助结账啊。
对，都是自助结账，就自助结账。可是在台湾现在开始有了，可是还没有那么普及。只是我会觉得说，哦，原来现在可能自助结账已经是可能在美国的已经是一个常态，或者自助加油站啊，什么都很多都自助的。但第二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咖啡师可能以后也被取代。有看到那种无人的那种咖啡厅，它当然会有一个有点像是稍微看顾那个机器的店员，就是走进去咖啡店，走进去就是一排玻璃窗里面就是4-5台机器人。然后你就是有点像按贩卖机一样，就按说哦，我要美式，要不要加牛奶？叭叭叭，你就按好你的指令之后呢，那个机器人就是帮你去冲咖啡，冲完然后就直接递给你，完全没有任何人摄入这个所有的过程。还有偏有趣的是，我还有看到那种完全自动的水疗机器人帮你去按摩，就按摩这件事情可能。机器人也会可以做，就你就躺在一个有点像水疗机的什么东西，然后它会有一些水疗的那些招式啊，然后一些按压的那些机器的那个设计。还有一个是无人车，我看到超多台，不过这可能真的是比较是在旧金山，
那叫做 Waymo 对不对？
对， Waymo 白色的，
对对，
好可爱。
你没有坐吗？
我没有，而且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搭，欸，就拦车吗还是怎么样？应该不行，
下载 app， 然后特别的 app 去连接。
我没有搭，但我在路上真的看到好多台，就是真的是无人车，而且因为它很可爱，所以在那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就要拍照拍它，这样它可能是感知到说，欸，有人在靠近它，就默默的后退很可爱。像这种案例在台湾可能目前都比较少见，可是我就是在旧金山的时候会真的有一种意识到说，哇，那这些人司机什么差不多就是快要未来可见他们会消失。
好，我的想法是你的工作方式越能被程式叙述出来的，
哦，
就会被取代，越难被就是演算法写出来的就越难被取代。
嗯，
可大部分人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写得
出来，我把我的工作方式告诉电脑，然后等着它来取代我。大部分啊，像我现在做的专案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电脑说，哦，我们要怎么搜寻资料，然后我们这些资料怎么整理，然后写成一个演算法，喂给 machine learning， 然后 machine learning 以后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但它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取代我的工作了。
嗯，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既然我不做这件工作，那我要做什么工作呢？这种感觉，要自己去定义自己能做什么工作。
嗯，不过我会觉得未来的社会真的会越来越孤单呢。比如说你以前去咖啡店，你还可以跟那个咖啡师聊个两句，然后跟他说，哦，我想要爱心拉花，我要幸运草拉花什么的，就是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小闲聊。
这是一种什么科技的诅咒之类的，就是你以为 Facebook 创作出来你的朋友会变很多，你开始有5000个朋友，
越越，
可是你反而越没朋友。
真的，
它工具标榜的是你会有更多朋友，可是你实际得到的是没有更多，更少朋友。
嗯，就我在看那个咖啡厅的时候就有一种觉得，哎，有点小小的空虚感的。然后包含哦，其实在我们去桃园机场寄行李的时候，有一排新的机器是它会自动，你就把 你的那个行李箱放在一个 有点像太空舱的那种设计里面，基本上没有地勤人员在帮你那边 check in 啊，什么弄行李什么东西，你就是自己去自助，然后自己把行李放上去，他就沿着那个轨道把你的行李推走，这样都没有人。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比如说甚至连空姐这种角色以后说不定都会减少，你就机器人送餐就好啦，你就一台机器人，然后这样来这个几排走道，这不是很简单吗？顶多空姐就是有急救的服务，或是更复杂处理人的需求的服务。可是你基本上要点餐，然后要请拿什么行李，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很基本的小服务，那机器人完全都可以做啊。
很同意。
对啊，就是甚至连这种服务业，真的都还是可以机器人取代。
这是我想到一个好像有点像笑话的事情。大概5年前，我还在医疗器材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那种机器人的动手术嘛，就是现在很多手术可以医生不用动，叫机器人去帮你动。但为什么还需要医生呢？因为医生要被告，谁来承担那个法律责任？
笑死！
机器人做不好之后要告医生，你不能告机器人，他们不会赔你钱。
好好笑。
然后有个医生去挂名，说我使用这个机器人帮你动手术。所以医生的存在就是 responsibility， 我要负起这个
盖章的人。
做错的话算在我头上，做对的话算在机器人头上。
哎、欸，很中肯呢，这不是笑话。
所以医生还是不会被取代，医生一定要在。
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会发生。
对啊，对啊，他们大家在认真的 meeting 的时候就讲，
真的
就是我们有什么机械手臂啊，然后那很多巨大化的 automation，那最后。就公司就已经在讨论到，那当我们这些都可以取代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
对啊，对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只有人可以做的事情，好像越来越少了。这个世界人口过剩了，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人类。因为你看，你制造机器，然后你又不减少人口，那大家会游手好闲耶。好，假设我们把机器人的这个生育率好了，也计算到人的生育率，就是 mix 在一起计算，这世界一直疯狂的在生产机器人呢、欸。
欸，我想法不太一样。你把世界分成已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生的就是非洲的人啊，开发中国家人在努力生啊。啊，你真的已经完全已开发国家，什么韩国、日本，很多北欧国家，生育率也没有到很高啊。所以当你全世界的人假设都已经变成已开发国家了。那他生育率可能就是只是维持生一两个，那人口其实不会无限制的暴增，
不会不会，我的意思是说，在人类人口维持现状，就是没有暴增也没有暴减的情况下，可是我们一直狂制造机器人，然后这些机器人其实可以做80%人类的工作，会越来越多人就是真的没工作，因为你人口不减、啊、
那没工作要会有钱吗？还是没有钱？你的想象的世界，
想象的世界。
对啊，想象的那个情况发生，那没工作多拥有钱，就是有钱有闲啊。
没钱啊，没工作。
他没钱哦，没工作没钱哦。那就是你在一个社会福利不好的国家。
对，我就觉得这个整个世界制度要重新设计，不然会很多人游手好闲，并且没有钱。资本主义就是你要拿你的劳动力去交换货币，再用货币去交换。
对，但这个世界很多国家是社会主义，像欧洲比较多是津贴比较多的、啊、就是你一开始有工作，可是你东西被取代之后，这国家花很多的钱来补助你。可是美国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啊、
美国就是无限资本主义，就是有钱人夺走2000万人的工作，2000万的钱呢，
所以这个制度会出问题。
对，
那个美国不是某一些城市就是全部被抢劫一空吗？因为大家都失业了，我就觉得这个制度会已经看到终点了。
那个原子小金刚里面那个忘记那部叫什么哦 ，Pluto 啦，
冥王。
对，人民生气攻击机器人，
对，
不能让机器人再
演化，再更进步。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完全
人民的愤怒
可见的未来，哎，这是可见的未来。
你就会有个反机器人党开始出现，然后要争取政治权利，然后也会有个机器人党，它也是组成一个政党。然后你要怎么定义人跟机器的交界？
对。
他如果一半人一半机器，那他是机器还是人，就会变成一个21世纪就在讨论的议题，只是到现在还是无解。
看到这些无人商店啊什么的时候，感受就真的是哦，我在看电影的那个 cyberpunk 那个世界，原来已经在某个地方发生了，就只是不是有句话就说什么未来以来只是还没有均匀的分配吗？某些城市它其实已经在发生这些事情，它只是这个状况没有扩散到全部的地方，可它迟早会扩散，然后当这个扩散之后就一定会有问题发生。
它就像一个农业，大家我现在假设我现在大家狩猎， 然后有人会开始耕田了，开始有些人知道怎么耕田了。然后如果你只会狩猎，你不会耕田，你最后就会被默默的淘汰掉。现在的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有些人得利，他大赚，但他有些人就是被慢慢剥削掉，然后他的工作就慢慢的消失。
嗯，
这个东西可能五年后就可以预见，可他现在还是不知道。
嗯，
他四年后还是不知道，等到第五年来，他就直接被
拜拜，
被干掉了。然后有人就已经看到这些视野，他知道五年后他会大赚，他现在就已经在做他可以大赚的方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难，就是你的眼界到哪里，
啊，这个认知
对未来的预测可以到什么程度。
嗯，
这件事情就想象力还蛮重要的，嗯，我觉得就你想象的未来世界，然后你在那个未来的世界中你可以掌握什么武器，
然后你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未来五十年大家都要开始耕田了，你还在打猎，你还只会打猎，你还就是你说我会猎猛犸象，可那时候大家不吃猛犸象了，然后你就觉得完了。
对啊，
就有种恐惧感就会上来。
对，而且它是很一夕之间的，我就是有种觉得好，我要来反思一下我的工作，或者是我到底跟机器人的差异是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有真的让我有在想这件事，因为在台湾你不会那么多看到机器人的场景。
但是我觉得那个想象也是非常非常遥远，根据在我去菲律宾之后很多的想象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一大堆，
oh.
你想象你要什么肯亚要全部变机器人，就是你说未来十年内哦，十年内你要让肯亚充满了威猛，有点难，
嗯，
但你要说旧金山充满了威猛可能可以，
嗯，
所以这世界虽然很多地方进步很快，可是很多地方还在维持在超原始的地方，
嗯，
我今天跟一个菲律宾朋友在报告我的Project 就是非洲猪瘟这个病，他跟我说很多地方没有厕所，所以很多人就是随地大小便，然后我就，哦，
惊呆了，这样。
好，原来还大家现在还在随地大小便，
嗯。
但是这个议题在当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只是在美国已经没人在在意什么谁会随地大小便这件事情，
嗯，
大家已经在讨论 AI 的事情，
嗯。
所以他这个国与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差距就是超级无限
大，真的耶。
我觉得另一种方法就是你的移动，当你觉得哦好，这也就是搬砖啊，资讯差，当你知道旧金山已经是怎样，你就搬去台湾，哦，台湾未来五年就是往这方向前进，所以我已经知道五年后长怎样了，
嗯嗯，
那你把这边东西的它怎么发源，比如说什么 Uber 怎么成长，
嗯，
把这一套改一下抄一下，然后换在别的国家去印尼做嘛，就是 那什么 Grab 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很多人就这样啊，就是贩卖一个资讯差，然后就从中得利。你无法改变国家，但你可以移动，你移动去这个东西还没出现的国家，然后抄已经出现过这国家的相似情况，
嗯，
然后来去做，
嗯。
可这边的关键技术就是你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
对，还有文化
政治的差异，
对，
你知道可不可以 apply， 说不定根本会失败，说不定会成功，可是你就是必须要这个具体知识才会有做。但是搬砖也我觉得很无聊啦，要不然很多人美国一堆台湾人就是听美国的节目嘛，美国的什么实境秀啊，他抄来亚洲日本台湾韩国照样做，然后没英文能力不好的就觉得哦好酷好新，可那可能人家十年前就有的东西了。
应该说我觉得不能只是当搬砖的角色啦，就是当那个资讯转移的角色，因为那个资讯现在流通太快了，中间者这个中介或者是传递这个资讯的人我觉得也会被取代，就很像猎头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找工作互相打听，然后网络上资讯那么多，他根本不需要有一个中介去帮你介绍每一盒工作呀。
我觉得
越来越难
变少，不会被取代，因为猎头一定有他很专业的地方，
只是我觉得会，
对啊，
这个角色会越来越难做，因为大家已知的会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假设以前有20家猎头公司，可能就剩3家，
对，
只有这3家做最好，其他全部被取代掉，
就需求没那么大了。他的图利就是在卖资讯落差这个事情，可是当资讯没有落差的时候，你干嘛要有这个角色存在？
那为什么资讯不会有落差？我觉得资讯落差一直都会有啊，就跟老狐狸那个电影一样，就是落差就是优势啊，
一直都有，但只是落差的 gap 越来越小。对，那你能够提供的资讯也就越来越少。嗯，像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好，你要找工作，你可能需要有像媒人有没有去媒合。可是现在有太多媒合的网络平台这些东西了，那大家就自己去媒合就好了。当然还是有资讯落差，可能有更细节的东西是只有掌握在猎头身上，他可能跟这个公司有 很深的合作或是怎么样，他会知道一些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只是我觉得八成的资讯基本上现在都已经都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想办法你用 LinkedIn 去连接到那个公司的里面的员工啥的，你就都可以知道啊。
好，我这边有一个想岔题，一个我今天有没有想聊的东西、你聊完了吗？
我还有最后一个。
好，那你先等一下，我这边岔题一个。
好，
你刚讲资讯这些东西嘛，
嗯，
我这边直接有一个超连接，我突然想到就觉得信用，在美国是一个信用的社会。你刚刚讲说好那个资讯落差，然后你他越来越 transparent， 然后大家这落差感其实越来越低。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连结，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找一个推荐人，
嗯，
就是我已经发表一些论文，然后要有一些推荐人，就是学术界的 independent 推荐人，他要来 support 我，给美国政府说我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然后我现在在这一关，因为他要找都是你不能是你同，你不能是你认识的人，所以一定是第三方或者朋友的老师的老师或者老师的其他人脉。然后这件事情我最近在找一个有点辛苦，然后就想到就是这个信用的社会的东西，不是随便人就可以上我之前讲聊车，不是随便人都要当你保人，然后你要去拜托人家做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就觉得美国是非常强调这个信用制度，做一堆事情都要推荐人，然后你要有信用积分。那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信用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护城河。
嗯，
你有这些东西跟开放的网络，你以为查得到？我以为网络随便 po 一个什么 thread， 随便找一个人当我推荐人，怎么可能会有人当你推荐人？这个社会不会很这样的。所以一定是你要建立很多你的 credit 在各个不同层面，你最后才有办法在社会生存得很好。
嗯，
然后我觉得美国在很多层面都建立这个壁垒。
嗯，
让一个外国人不是很容易进入这个信用制度的社会。
嗯，
就是你是外国人可以，你要从零开始慢慢去建立，然后建立完之后你也不能轻易毁灭，因为毁灭很容易。
嗯，真的。
所以你要一直维持你的信用制度，你要一直跟你的比如你在学术界，那你的学术界的关系要一直 maintain， 因为随时都可以别人可以破坏这件事情。或者比如说你的罚单啊，你的开车罚单啊，信用记录，他们都有那个什么 reference check， 你现在如果你的履历是谎报的，你就直接被 fire 掉嘛，因为你的我在那个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发现你是假的，那你就留下很严重的污名。反正我就觉得在做这件事情，在找推荐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社会信用制度其实是一个蛮完整到有点官僚主义，有点痛苦。
嗯，
但我就觉得这是坏，对个人讲是一个坏处，可是对一个群体来讲是一个好处的东西。它可以让这个社会
更好，
大家不要做坏事，因为你做坏事都很麻烦。
连做法的概念啊。
对，比如说我推荐一个人，结果他表现超差，然后你的 credit 就被受影响。所以大家很在意的是我的 credit 跟我的 reference， 我推荐一个人，所以大家都很谨慎的小心。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回应的就是你刚才讲资讯落差，在我们想法的时候，应该很简单啊，以后很多事情都不用什么我想去哪里工作，我这个就不用啊，这个我这个技能 skill A skill B skill C 三个加起来我就可以 Google 上班，其实不行。
嗯，
很多人在意的是你谁推荐你，你背后是谁，
嗯，
你的关系网是什么。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虽然你讲的东西刚刚讲那些资讯的都没什么错，可是我觉得后面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参与这个游戏，让这个游戏没有那么简单去玩。
嗯，很认同耶。
这是我生活中的痛苦观察。
哦，但你上次不是有说那个打球的阿根廷教授是同一件事吗？
也、yeah， 有点不同一件事情。反正我现在就是
都要推荐人就对了，
签证的一些问题。
嗯，
对，它比较复杂一点。好，那你可以回到你的那个。
但我觉得信用的话题很有趣耶，它真的可以延伸到很多很多层面。
它有点复杂，其实这个信用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反正我现在大概我原本要找四个推荐人，但我现在已经找完三个，所以我现在还差一个。
嗯，
那我现在就在努力寻找我最后一个拼图的。
哇塞，
这东西
好多人哦。就你活着真的很关键的点是你跟其他人的连接，
你的 community，
真的
你的社群，你的连结，然后你的连结，你的社群支不支持你？如果你的社群都是很挺你的，那就你就做事很方便。之前什么台湾的说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这一种，
嗯，
这种体现在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美国很强调 connection 啊，去什么 conference 都要多认识人，然后它其实背后跟这个机制有点相关啊。
我想要讲的是，现在人越来越不擅长建立 connection 了，但是它又很重要。大家现在都在跟 AI 聊天了，可是你真的要运作在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又还是要跟真实的人有连接，你才有办法得到某一个入场券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这个能力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越来越多人不会。
那我这边再插播一个我今天原本的行程故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要找推荐人，所以我就联络我以前台大的老师，然后请他找帮我找一个日本的教授，看可不可以当推荐人。他们现在一起在佛罗里达参加研讨会，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明天买机票直接来。然后我就想哇，你讲的很有道理耶，我就下午就买机票去佛罗里达，因为他们现在刚好一个大 meeting， 然后就很多学者做肿瘤研究的学者都在佛罗里达，
嗯，
然后我就明天早上去参加他们的闭幕式，然后跟一些人 social， 然后就有办法，应该就有办法找，应该理论上就有办法找到我的推荐人，可以符合我的那个条件的，然后我的六日再回来。
好疯狂哦，这个既疯狂又有必要。
方案，我差点就要去佛罗里达了，但后来这边有几个点啊，反正就是先讲这个推荐人性啊，反正就是说后来我就想说，欸，那我应该还有其他的关系的网络，不一定要我去佛罗里达才行处理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佛罗里达的机票的成本，我就去思考这些东西到底合不合我要达到的目标。
嗯，
反正结果结论是我没有去啊，因为我有事情并不能去佛罗里达。
了解。
但是这边里面有趣的是，我觉得这 idea 很有趣，就是突然就是这种说你明天就去，然后理论上评估的过程也觉得好像很合理，应该也做得到。
对。
但当我考量多很多层面之后，突然觉得我应该不能去，然后这件事情的决定就突然觉得我一种 很大的感觉是，就是我可以决定我明天要去佛罗里达，也可以决定我不要去，就是我的自主权其实是
很高的，
超级高的。
嗯，你是人生的 owner。
对，就我觉得我掌握，也不是啊，就我 responsibility for 我的时间，我的资源，我的钱，然后跟我的工作的 priority。
嗯，
反正这个故事我就是我今天都真的认真想过，因为你查好机票我要住哪里，然后因为他们闭幕是在那个环球影城。
嗯，好酷。
啊，我真的要去吗？天哪，我真的差点明天就去佛罗里达。
很有趣耶。欸，但我有听过一句话，说不定你也听过，他就是说人生 99% 的成功都是 you just show up， 你就是出现，那个机会就是你就是直接去敲门，你就直接人到那里，maybe 那个入场券就有了。
我是相信我如果去佛罗里达，然后我应该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个推荐人。就在茫茫人海，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那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就只要找到一个什么助理教授副教授随便
就可以，
还愿意帮我写推荐信就可以了，就完全解决了。
嗯，
但我的想法是因为我可能有其他资源可以找到真的适合的人。
嗯，
不用透过这个成本去佛罗里达成本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我真的现在下午都有很多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都在规划这件事情，然后跟他评估他的可行性。
嗯，
那我就真的觉得蛮疯狂的。
很有趣耶，这个案例峰回路转。嗯，
对，峰回路转之后我觉得不行，我应该还有事情要处理在这里。
嗯，很棒。
然后反正我跟那老师很好，反正我们就是直接打 FaceTime 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真的啦，就点子很简单，执行很难。
嗯，
虽然我是比较随性可以说直接去的人，但我还是觉得说我要一个信心度 80%
再去做这件事。
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是现在已经在是 conference， 你有认识四五个人，他们都是我的可以当我的 potential recommender。
嗯，
然后你直接介绍给我，这样我就觉得欸，很简单，你可以马上说，因为只是说介绍很麻烦。嗯，可是如果你已经在那里，然后我 show up，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机会，我就觉得
那 OK。
欸，这样我应该有这个信心度，我应该有 85%。 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了。
嗯，
可是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意思是说，欸，你可能就要自己来这边再认识人，然后我就觉得说等于是陌生开发这件事情，客户的客户我可以拿过来。
嗯，
可是你现在要陌生开发，我就要花更多的成本，然后我可能要过去发名片，然后跟人家解释说为什么我做流行病学的人要出现在这里，然后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然后出现在这里就要讲很多的背景知识。嗯，才去跟人家达到我的目标，然后就觉得这个成本偏高，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哎，不行，我还有跟我的现在的机会成本去考量，就觉得先不要。
嗯，很精彩的故事。
很多种那个很多层的考量。
棒耶。
好，我们要切换到你的最后一点了吗？
这个分享是我有去那太阳马戏团看演出，在 Las Vegas。 我去看之前我完全没有看那个节目的任何的简介介绍，我就是去盲看。好，我们就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在正中央，而且是在偏前排的视野最好的那个票价的那个位置，票非常的贵，但我就想说啊，都来了我就一定要一生看一次太阳马戏团，结果真的觉得好值得哦。我在台湾是已经是一个喜欢看演出的人，而且我是看各式各样的演出，我不挑，就是什么音乐会、舞台剧、跳舞啥的，就各种形式的我都 OK。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平常有在接触艺文活动的人了，但是我在看太阳马戏团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它超越了我的期待的那种感觉。一走进去它很像就像一个大剧院一样，那个跟所有的表演厅一样，然后它是个有点像环形的那种座位，这样阶梯式的，但是它在空中全部。你有看《鬼灭之刃》的无限城吗？《鬼灭之刃》的无限城
我知道，超帅，
它非常像无限城，
永远掉不下去的。
对，它长得很像，它有非常多的柱子，然后梁柱这样子一排一排的，所以所有的表演者都会在那个无限城的那种柱子上、梁柱上走来走去，或是在空中掉来掉去。等于说它的表演是你的视线不是只是直直的看向舞台，你是要这样扫描你全部你的空中、你全部的环境，你要这样子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的那种形态的表演。对，所以第一个是它在舞台设计上就已经打破了观众跟舞台本身这个对立的这个距离设计，然后再来就是主要的舞台也是非常的多变，它是有点像是可以360度完全就各种旋转的那种舞台，所以有一些表演是它的舞台是垂直像一面墙一样，表演者是直接在这个墙上爬来爬去玩来玩去这样，然后舞台的呈现就是 有沙子，然后有很高技术的 AI 的投影等等的，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剧情，剧情没有很深入啦，但是就是有这样简单的故事线这样子。之前不是有跟你分享说我会有一种无聊的感觉，是我身边的跟我讲话的人，我接触的资讯，然后我看的所有的表演，我虽然一直在接触新的东西，但那个新鲜感就很像泡泡一样，就是哦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就没了，就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一直在学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那个过瘾的满足感并没有办法持续很久。我觉得我今年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接触新的东西，但是又一直没有从中得到很深的满足感。那我在看那个表演的时候，就连接到这个感受是，当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事物都有一点无聊的时候，一个是我上次跟你说，就是有可能是我太傲慢了，我以为这些事情就只有这样子了，表演的可能性可能就只是这样，就我的视野太小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啊不就这样吗，然后就结束了。但是看太阳马戏团说，他比如说他打破那个大部分表演的逻辑，然后他呈现的方式，我就突然有种觉得哦，那是因为我在台湾视野太小了，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等级的水准的表演，所以我会觉得说啊，艺文活动不就差不多就是那样吗，那个心里无聊的感觉其实源自于我太无知了，我没有接触到真正什么叫厉害的表演，有可能是这样子。我在看完这个马戏团之后的心情的一个感受是这样，所以这又可以连接到就是，是不是当我觉得无聊，不管在工作上或是我的生活圈，就真的表示我要去，一个是要走深嘛，就是你在你原本的工作、原本你喜欢的事情上，你还是可以像职人一样感受到一些很细微层次的那个变化，跑步同样都是跑步，但你可以跑出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那或者是对，你就是跑步，你就是已经认知到它就是跑到一个极限了，你能够玩的东西真的就这样了，然后要有一个判断力是说那我要去玩下一个东西。我只觉得这个体悟的那个切换很有趣。
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你说没有很深的满足感，但它还是有满足感，
还是有
看完太阳马戏团会有一个满足感，但是这满足感的来源是突破你的认知边界的满足感。
对
哦，原来这东西可以长这样。
对，
我看 Sleep No More 也是这种，我靠，居然可以这么表演这么酷，这样，这是第一层满足感。看，但这满足感只会有一两天就没了，
对，很快就消失了。对。
那我想到刚刚第一个想法是，你要有深的满足感，必须你要有代价，你要付出一些东西。
对，不是只是当一个旁观，
劳力 你要，这个是我的想法，是来自那个多巴胺国度这一本，就是跟你讲的跷跷板，苦痛的跷跷板。你要先让自己够痛苦，你才会得到够快乐。
就爬山啊，或跑步啊这种。
对对对，要爬山，你要爬个六天，你要前面真的快死掉了。说天啊，我怎么可以第六天可以，我怎么可以活下来？然后那个满足感就会超深，因为它是你已经累了四五天，然后你在第六天觉得下山了，好开心。
嗯，
我怎么可以撑过这个东西？
嗯，
所以就越强大的付出，可能你得到满足感才会越大
啊。这跟感情一样哎。
对啊，你付出没有那么多，你就没办法
得到很深刻的满足，
交换成那个你要很深的满足感。
嗯，完全是完全认同。就是如果你只是很浅的接触各式各样的事情，看看表演，但没有做任何的我这个人的参与的话，那我跟这件快乐的事的连结就会非常的浅薄，这个连结就很脆弱。
这就是你之前看那个晋级的鼓手啊，你要被那个教练 PUA 成这样，你才会觉得我打这个是报复他多爽，就是打出一个神乎其技的打鼓。
对啦，
但你前面是因为超级痛苦，你才会有超级爽的代价。
嗯，
但他如果主角就是天才，就是一出生就是像海上钢琴家，全世界都打不赢你，那我觉得他这种人也会有无聊。
会，因为没有对手，没有人挑战他，
就是独孤求败，是全世界都没有我强，那你就觉得
无聊、欸。
所以你是想要排除无聊吗？就是我想要让这个无聊消失。
嗯，也不能这样说，应该是说我对于什么是有趣，什么是无聊的认知一直在改变。以前会觉得说有趣的生活或者有趣的人就是他多才多艺，他很多事情，他知道很多东西，他什么都会，这是让我觉得哦，这个人这个领域这个工作可以一直接触新的人，一直研究新的技术，很有趣，这是一个面向。但我后来到中期就会觉得说，不，有趣不是只是项目的变化，它其实还是有深度的东西。就像你说，你要跑步，你要爬山，你要真的去参与一些事情，因为这个过程是有一些痛苦的，那你会收获的那个东西会很深刻。所以一个，我觉得一个是深度，然后一个是广度，就你不能都只有深然后没有广，然后或者是你都很广但又没有深，就这个平衡，我就今年就还在体悟这件事情。而且时间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什么都学嘛，你不可能所有领域你都会啊，就是要取舍。然后有时候这个取舍会让我觉得有点痛苦，因为我贪心啊。
我最近生活就是一个无情的写作机器，一直在写论文，但是写的时候也不是说不开心啊。
嗯，
就是因为我前年，我现在的进度线可能8月31号就要做到了。
哦，
可是我就一直拖，一直混。9月啊，9月那边又过了，10月又过一半了，然后就发现哇塞，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这个礼拜就是大爆发狂写，一天可能就是三场浪费，好像很费，可能六七个小时。
那写很久了，要写
就可以做到晚上，可能11点、12点、1点，然后1点睡，然后早上起来8、9点还是开始一样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一直无限的写，就是打字打字打字打字。
嗯，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理论上是一个所有研究生的痛苦的部分啊，就是你要必须有经过这个期间的痛苦，然后最后你拿到那个学位或者你被肯定之后，你才会觉得那个开心是一种我终于撑过去的开心。
嗯，
但我的想法是因为痛苦，很多人比我痛苦，很多人痛苦的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痛苦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痛苦，这还行，这小痛苦，小辣而已，虽然不是很舒服，但它也是
可以忍受的辣，
撑得过。
嗯，
并不觉得无聊，就是中间是蛮有趣的，因为它是一个在我能够接受范围内的挑战。
嗯，
它没有超出我程度太多，然后我知道给我一定的时间，给我足够的 support 就是可以完成。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一个刻意练习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你不能把目标设太高，你必须具体，然后可以量化，然后就知道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样。
嗯，这是要对 自我认知够清晰的，够了解自己的人才有办法做到的事，不会太贪，不会太好高骛远，然后但这个目标又不能太简单。
那我要可以继续沿着刚刚这个话题继续分享我的生活故事。你在这个学术的象牙塔里面， 努力的写论文，努力的写论文，努力的去查资料，努力的看各种全世界的论文之后，这个环境自然就把你变成一个学者，你就讲的话是人家听不懂的话了，因为你就困在这个学术的知识圈里面。然后我在准备投影片，因为我从9月到12月我大概每两个礼拜都要做一个重大的 presentation， 然后就一直在改投影片，然后每个 target audience 都长不一样，有的是什么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教授们，然后有的是业界的人。所以我昨天就去一个那个 Cargill 这个公司，是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农场农产品什么大豆小麦公司，反正里面没什么人是博士生。然后我要去做 presentation 给一个，反正我要准备下礼拜在 HR Pacific 的一个演讲。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在里面工作，他说诶，你要不要先来参观一下办公室，然后就报告给他听，他就很多，他提的点就很好，因为他是一个行政人员，所以我讲的什么，他理论上都不，就是太专业的词他都不知道。然后他一直跟我讲说，我们业界就是要快很准，我们大家每天听一堆投影片，没有要什么，没有要听你讲一堆 background 什么，你要直接给我这个 key take away，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后一页要跟我讲什么，然后你的很多你要行销自己。你要一个 slogan， 你要这边要加一个 slogan 让大家好记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这样，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政府要跟业界合作，叫一个 slogan 这样，然后就马上让大家一目了然。所以我就觉得我跟他报告的练习是蛮有帮助的，因为他从他的角度跟我说，哦，我们公司的人是长这样，你不要跟我讲说，因为我有一个 slide 就是说这个病毒很恐怖啊，一个血液里面有什么300万只病毒，对，然后他就跟我说300万光光病毒，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一个形容一下这个300万只病毒有什么重点，你要举个例子啊，那什么让我有想象的空间，就是说哦，这个就太学术这样，然后他就帮我，他要给我一些这种建议，
很棒诶。
然后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我经过这一从大概从9月到12月这个过程，我觉得深入学术真的会跟这个世界有点隔阂。因为你每天泡在那边六七个小时，你就是会变成那个样子。它不是你的错，所有人经过这个流程都会变成那个脑袋，但那脑袋有它的优势，那个脑袋它有它分析的好处，它是一个 researcher 的一个能力。可是更强的人就是你要能够那边切换，我现在换成业务脑袋，我现在换成路人脑袋，我现在吃瓜群众脑袋，你要能够在这边脑袋然后去切换，然后想想你的目标客群是谁，怎么调整你的 slide。 我觉得这边是对我从这个九月开始是一个学期嘛，这个学期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我要怎么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我的简报，都可以听得懂我的研究，
这个很不容易。
然后我每次都要重新准备，因为我后来发现我那个 final defense 只有40分钟，就是我真的在最后12月要做一个 final defense， 我只能讲40分钟。然后我有一个投影片有100多页，所以我认真讲，我觉得我可以讲到三个小时都没问题，就是我的研究嘛，毕竟你的一定花好几年在做你的研究了，其实你要真的很慢慢讲，然后抽丝剥茧可以无限时间，可是你只有在一个有限的框架里面，然后像我去那个业界演讲也只有二三十分钟，我要怎么弄很少的二十张投影片，然后去把我想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出去。所以这后面就很多，这第一个是目的是什么，我这一场演讲想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很多层次，然后就规划说好，那我background只能10页，然后我的 research 只能5页，然后 take home message 5页，所以我就这样自己给自己的规划。所以我就觉得，哦，看我这次的学期一直在改投影片，我觉得我在做研究啊，没有，我就在练习这一种，就是要怎么跟不同的客群讲一样的事情，讲给不同人听。
这个就是职场最最最重要的能力。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写在履历上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博士班我到底学到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精神，我学到的事情，就是他如果对你这东西没兴趣，你就不要讲那么。你一直顾自己讲自己，真的没人会理你。我们重要的是要 communication， 我们是要抓住你的注意力，知道你想听什么，然后你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我把我的利益，我办法提供你利益，说我们来合作。我觉得是这样。
好棒的练习哦。
但也不容易，因为就是会很多误区，就是不小心就走入了那个太学术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忘了，哎，对哦，这个
词大家
我忘记别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之前不是从那个 sales office 然后调到工厂嘛， 我刚去工厂的时候，包含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听不懂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投影片太多太多专有名词了，什么机台，然后什么技术，然后什么晶片，反正就是光一个东西就有好几个代号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这边的人也有自己的，就因为你在这个圈圈嘛，所以你就会用这些术语在讲话。对于我这个新进来的人来说，其实我根本真的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那他们有办法讲让你听得懂吗？
我就会直接说，可不可以用白话文，用比喻法也好，让我知道你的工作在干嘛。因为他们常常三不五时就会脱离不了的哦，所以这个叉叉叉，然后这个叉叉叉就是一个只有我们这个公司工厂这个机懂这个机台的人才会听得懂的一个 technical 的问题。那为了就是训练大家好好的表达，我们真的还有那个 presentation skill 的 training，然后练习的就完全就跟你讲的是一样，要去分析你听众是谁，他们想要听什么，怎么分配你简报的重点，然后一个 slide 可能只能有一到三个重点，超过就不能了之类的啦。反正就是要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这些。
对，
就我觉得这不是学术界的问题，这是你就待在这个独有的圈圈里面，你就会变成那个圈圈里面的，讲话都是讲那个圈圈里面的术语，那你出了这个圈圈，真的没人听得懂在讲什么。
我就在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背后其实只是沟通 communication， 然后他真的是，我觉得他虽然没有量化的能力值，但他真的很重要。就是像我刚才讲说，我要找推荐人嘛，我也要写推荐信，就是我的推荐信名字叫 Seeking for Recommendation Later， 然后写给不同的人。嗯，但是我就在后面解释说，因为 Visa 关系什么，所以我到底要怎样？所以我那封信其实有点长，可我要怎么在一个短短的 email 里面，马上很明确告诉你，我需要你帮我做什么？那你同不同意？为什么你要同意？为什么你不同意？要让这件事情很简短，但要表达出我想讲的东西，
很难。
他我觉得也是跟刚刚讲的都有关系，就是你必须有这个很强的 communication 能力，你才知道哦，我拜托某某大教授。他可能看信随便看可能就丢掉，可是你要怎么让他不会随便丢掉这封信，然后愿意看完你这封信。那你要什么 skill， 你可能要在标题有什么标题就写出你的重点，然后他才看顺着那个你的第一段落第二段落才了解说，哦，原来你是因为这样要找我，然后你其实还有什么背景值得我推荐你，那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不容易啦，反正很多生活小层面都跟这个技能很有相关。
对，
就像我之前说，我去菲律宾的时候，我就在观察人家到底想听什么。因为我们有无限的东西可以讲，可是我只是想说，我是看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嘛，你们到底对这个 workshop 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我能满足到你的期待，就算我讲得很烂，那你被满足啦，那不就好了，大家都开心。
我觉得 training 比较简单，是你还可以有个前测啊，就是你还可以提前说，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有这个核对的这个机会。可是很多沟通是没有核对的机会的，就你比如说你要找一个陌生人找推荐你，你没办法一开始就知道说，所以你的期待是什么，你想要我怎么提供你资讯，就没有这个，
因为你
这个环节
你根本不认识他。你可能知道这个人，但他知道这个人是网页上的这个人，你没有跟他互动过，你要怎么
对
每个人会做法会不一样，所以很难。
欸，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跟人建立连接，你有 credit， 然后你有 connection， 然后你才能做后面所有的事情啊。
蛮是，它是一个结论，一个结论。我大概还有两三点可以分享一下。我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聊的点。虽然很认真写论文，但我还是疯狂的追那个 Friends 六人行。我从第三季直接看到第五季，反正我现在就是它总共十季，然后我已经看了五季，但我其中两季是这两个礼拜内把它就是开始上瘾了，就是开始。那个冰酒要请，就是狂看，一直边吃饭边看。好，重点就是我想讲的是第四季的结尾，就是主角是 Ross， 他是其中一个主角。主角 Ross 的女朋友是 Rachel， 然后他们就是分分合合，分分合合。然后 Ross 这个人啊，是一个 PhD 的人，他有读那个考古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在纽约市读考古学，然后大概还没30岁就拿到 PhD， 然后在纽约的博物馆工作。他结过两次婚。他第一任老婆叫 Carol， 是一个女同性恋，所以他就跟那个他女同性恋就又跟其他老婆结婚了，所以他就很难过，他是第一次离婚。然后离婚之后有遇到 Rachel， 然后跟 Rachel 就是女主角之一有一段关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吵架所以分手。 然后第四季的时候有个女生她在伦敦来纽约玩，然后她叫 Emily、嗯、她就跟 Rose 认识了14天大概就两个礼拜多，他们就在纽约相处之后他们就瞬间结婚，她就说啊，你就搬来纽约啊，然后大家我们就结婚，就伦敦女生跟纽约男生两个人结婚，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伦敦参加婚礼。这边我觉得可以小爆雷一下，但这已经30年前的雷，所以他就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因为他的前女友是 Rachel 嘛，所以就是 Emily 很不喜欢 Rachel， 但大家都有去这个婚礼，然后 Rachel 一开始没有去，因为 Emily 就希望他不要去，然后 Rose 也说如果 Rachel 来参加会不会不太好之类的、嗯、Anyway 反正 Rachel 最后就是出现在那个婚礼了，他只是出现人在那里，他可能最后的一小时，婚礼的最后前一小时到那边，开始那时候那个牧师就说诶 Rose 你要娶 Emily 为妻嘛，因为就是你们要结婚了嘛，然后 Emily 你要嫁给 Rose， 牧师就说好 Rose 你念一遍你要娶 Emily 为妻，然后 Rose 就念说我要娶 Rachel
哈
对，然后那边就是大爆点，然后 Emily 就觉得干我被羞辱了，你怎么可以讲出你前女友的名字，
嗯，
我这边不知道讲的这个重点，反正这边就是一个超级高潮，然后后来就是 Emily 就有点像逃婚之类，虽然他们真的结婚了，可是他们就是他就消失搞消失，然后他们又要度蜜月，他也就没去度蜜月、
嗯、
然后 Rose 就回到纽约了嘛，但他又一直找不到 Emily， 他就很痛苦、
嗯、
后来 Emily 又跟 Rose 说好我们可以继续结婚，可是有个条件，你要再也不能跟 Rachel 见面，
嗯，
这样我就愿意保持我们的婚姻。好，结论就是 Russ
没办法
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才有后面的六七八年所以这，但我觉得这个这一件事情是我看的蛮印象深刻，然后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就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六人行是六个 friends 嘛，然后他们都很好，然后 Russ 跟 Rachel 其实是高中就认识、
嗯、哇，
但我在看在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说，你都要跟这个人结婚了，你跟 Rachel 不见面是会怎样齁？我第一个想法是想说，欸，你拜托你要结婚欸，那你老婆还是比较重要嘛、
嗯、
这是我第一层思考。可是当我后来反正后来就是 Rose 离婚第二次嘛，又跟 Emily 离婚第二次之后他很消沉，然后有一集就是 Rose 就是变得很躁郁，就是因为一个三明治飙骂他主管，他老板就是偷吃他，不然吃他的三明治，然后他就直接狂屌他老板，然后后来就被那个类似说你先休息一下，
停职一下，
我公司叫你看个心理医生这样。当洛子去看心理医生之后，然后吃一些什么镇静剂药，我才觉得我好像可以，就是觉得说洛子其实蛮可怜的、
嗯、
因为我那刚刚的时候说诶你老婆叫你不要跟 Rachel 联络，然后为什么你做不到、
嗯、
我第一个 judge 洛子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好难的？可是当看到他这边躁郁症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一次有跟你私聊，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洛子、
嗯、
但想到他的背景之后，就觉得他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他已经离婚两次了，然后有很多不得志的事情，虽然他已经客观条件上很多很好的东西、
嗯、
他不缺钱，然后也很多很好的朋友，可是 Emily 这个举动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让他跟他这群很好很好的朋友做一个切割，他没有说你不能跟其他人联络，但是你不能跟 Rachel 联络、
嗯、
可是 Rachel 在这个群组里面六个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你就是把 Rachel 拔掉我的生命，其实我这个 community 也都被拔掉、
啊、
所以我这边就更很就开我看到 Rose 这边，因为他已经离婚之后我才回想到我的 judge 好像没有那么全面、
嗯、
因为第一个评论就觉得说看你这 Rose 连这结婚都可以搞成这样、
嗯、
真是废物、
嗯，
反正后面我就觉得很多，就是我第二层思考第三层思考之后就觉得哎、欸、有不同的体力，
嗯，哎，让我想到很多事情
真的哦，你知道有什么想法？
嗯，像我就是那种不会删前任资讯但也不会联络的人哦，很多人分手的时候都会删照片啊干嘛干嘛的，我是不会删的。那有些人会超爆介意这件事，就会觉得说分手，那你照理说你应该要把所有你跟前任的所有相处的互动的那些东西都要删除，这样才算真正的断干净。可是我一直都不是走这个牌，而且我觉得这样很不尊重对方或是所有 我成长背景的这些东西，就像你说的，不管是 community 还是回忆，你看 Rachel 是跟他是高中同学什么的，有太多东西是涉及不是这个人，而是我跟这个人共处的那段时光。所以如果你把某个人从我的生命把它切除的话，有点像是你是把我那个记忆剪掉的概念，因为我在那个记忆里面我也是一个参与者，所以等于说你是否定我那段时间的存在。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逻辑。或是有一些人会很极端的说，哦，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一定要跟什么什么什么做切割，那我会觉得这个人老实说我就觉得他不够成熟。成熟的人是我允许你有所有前任的回忆，甚至有东西我都不介意，因为那个就是你这个人存在的证明啊。就人际关系不应该是 很切二分的这个模式去处理，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然后我也允许别人可以有他自己以前的照片。或是另一个角度讲的话，物品的断舍离很简单，可是情感的断舍离就是很难，朋友的这些连结什么的很难的，因为你毕竟就是在这个社区这个环境长大，很难拔除这个东西，就是已经长在你身上了，很难拔除。欸，
就是这故事回到那个 Rose 跟 Emily 在交往的时候，一个伦敦一个纽约， Emily 那时候就说 Rose 你来住伦敦啊，然后他就笑一笑说，啊，没有啊，怎么可能，但是你来住纽约啊，这是纽约，拜托啊，就是有那种天龙人的那种鄙视感，就是我就是要住纽约，我怎么会去伦敦。然后就那边我说，我也觉得靠，你这要跟人家结婚还要怎样，你还
要求别，
就是为什么都是人家要牺牲要配合你，不是你去配合人家。
嗯，
但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在这剧情里面，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天龙人，我就是朋友都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搬去伦敦，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就算我很喜欢你之类的。一个婚姻的东西还是很复杂，跟你的地点啊，跟你的 community 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他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如果只考虑到 Rose 一个人针对 Emily 这个，我就觉得 Rose 这个很嚣张的，什么全世界都要配合你，然后你都是对的，啊，为什么你不能反过来去迁就人家？但想到他的 community 跟他的自我认同跟他的什么回忆啊、朋友啊什么，可能都在这里，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对错。
大家的 community 不在同一个地区的时候就更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对那个跨国恋还蛮抗拒的原因，
就会觉得好像已经没什么好谈的这样。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麻烦，我并不会觉得那个很新鲜、很有趣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本质上就是一个，你看我的友情都可以维持到长达十几二十年以上这种人，我就是一个在乎长远的 friendship 的人。那你如果你要断我这些东西的话，我是觉得蛮，我不是那种人啊，我不是可以说断就断的这种。
那我要进入下一个，有点偏是我读那个 Nexus 连结这本书的心得。这边两个东西，反正他我还前几章的时候就在讲那个，他其实在讲人类大历史啊，故事，人类怎么说故事，然后去带动一些东西的出现，货币啊、国家制度这些，所以我们都已经在一个同一个水平上，没什么问题。讲到另一个就是官僚体制的重要。像我刚才讲说移民局，美国移民局的身份啊，你要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在这里，你的身份证字号，你的 SSN, 你的手机，你的 email, 方便于管理。我们不能只有故事就有国家，我们必须要有官僚体制去会计啊，去报税啊，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才有办法让大家有水有电，不会突然断网，你没网路然后之类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性。但官僚体制也会杀人，就比如说，哦，你的名字不在这个户口名簿，你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类，所以你没有护照，所以你不能去各个国家，你也不能活在哪里，这样就很麻烦。所以官僚体制是一个会杀人的事情。然后你能够好好玩官僚体制的人，就可以玩好权力，因为你知道法律的漏洞是什么。但最强的是你又会玩官僚体制，又会玩故事，你知道制度是这样，然后人民想听什么，你就会拿到很高的权力。然后这边是官僚体制我读的背景啊，但我生活的背景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查那个工作的事情，就是查那个什么 401k, 你知道应该有听过美国的退休金制度，然后就觉得时间走到这一步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要开始研究
退休金这件事，
退休金制度上怎样，就表示我的 RPG, 我的美国 RPG 又推进到下一步，然后要问别人太多其他的事情 ABCDE, 不像一开始来哦，你 SOP 写推荐信写一写，然后就可以录取学校，然后开始上课，然后觉得这个 RPG 又已经进展到下一关，要开始去研究什么退休金制度是税前税后啊，然后如果你换公司，你的退休金制度要怎么带过来？我那时候觉得好烦，看真的是为什么这么复杂？嗯、但这就是 RPG 跟这个官僚体制的玩法，然后你要怎么去理解官僚体制？但这也都很重要。那好处就是我表示我 RPG 又推进了、嗯、经验值又加加加加加，慢慢可以往我的这个人偶就往前进、嗯、走到下一步。
嗯，这个没有办法用比如说顾问或啥的吗？
哦，没有，就是开始查什么 YouTube 影片啊，然后就是必须要自己了解啦，然后也有一种全世界也不会来，没有人会帮你，就是你就是要我自己啊，
好孤单。
学妹都好像比较好，学妹都会有学长，
又开始来讲
学弟就是我要看一下，学弟就是靠自力更生。那我还是有问一些人啊，就是我问一些人，你对这个你有没有研究啊？那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做，或什么医疗保险啊这些的、嗯？这个也觉得是很大人的事情啊，就是。没有人会帮你、嗯、然后你要自己来搞这件事情、嗯、但这个也是很长期自己需要去了解，因为你才有办法在这个游戏制度长期去规划，你才有办法在后期获利。
嗯，只是你刚刚突然讲到说没有人可以帮你的这个心境，就我可以理解，然后但我就瞬间觉得说哎，真的我有，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问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回我
基本上九成
对，我求救的时候，就是我挥起我那个求救的小手手的时候，那个小旗在摇摇摆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救我。对，这是我觉得性别红利，就我真的有吃到这件事情，是我就是课文上是真的有这样子。男生真的蛮辛苦的，
对啊，就是要花额外的时间、啊嗯、去理解这些东西。反正我从来没有想过，看我居然有一天会研究到四零 K， 然后这些，因为我之前是有看那个、啊，就是一种也是英文的理财书相关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直接跳过那一章节，我想说四零 K 离我还很远，但是那本书还在，没有，只是想哦太好了，就是使用说明书都在，只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这个说明书，就不会被资讯差给那个给干掉、嗯。有人可以完全不在意啊，说、哦、没差没差，我就是不管，嗯、可是。长期来说还是有差、
嗯、
就回到可乐话题，我觉得没差，我先喝两杯可乐，可是你不知道这游戏就是不让你喝太多可乐会造成太多 副作用、
欸、你是那种什么都要亲力亲为的人吗？
没有、欸、什么叫你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啊，比如说什么打扫外包啊，然后申请外包啊，或者是能把事情包给别人做的话，你是会选择要自己做比较安心比较踏实，还是你就是信任然后付钱叫别人帮你做？
我觉得后面的信任付钱，但是我的信任和就是我的信用制度就要很严格
啊、
哦，就我必须要很相信，大概90.999%不会出包，我就会这样做。
嗯，
但我觉得很多那种钱啊、退休金这种事情，真的是要自己来。嗯、你外包给顾问，你怎么知道他要干嘛？就是太危险了。
我觉得我也是后者，
但我觉得打扫这种，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我的时间花在哪里，是我觉得重要的。嗯，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研究退休金，我研究五天是几个小时？100多个小时，可是可以增加我退休的时候多100万，那很划算。
可以这么多吗？
之类的啦之类的啦，就是你的复利上去之后就不一样嘛。
我觉得我是偏偷懒的人，我就是懒惰的人，所以有人可以帮我做事外包或干嘛的话，我一定是会选后者。
那你不会有一种金钱上的事情绝对要自己来的感觉？
金钱上通常都是自己做啊。欸，不过有一个就是实际的案例是，比如说每个月公司不是发薪水吗？有两派员工，就是一派是像我这样，我就哦看到数字总额，知道说对，这个是合理的数字就好了，我不会每一次都去看那个细项。那有一些员工是他发下薪水的时候，他要去拆看说哦，所以这次劳保健保扣了多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我就不是会去看那个很细项的人，我就比较不是走一个细节，我就不喜欢管那些细节的东西。
OK，
就是大方向觉得好，大数字对了，那就还好。
好，大概可以讲到我最后一个话题了。 就是我看那个村上春树的跑步书，
很好看。
我现在是看，
你以前有看过这一本吗？
有，我大概10年前就看过了。
我已经太久，这本也是距离超级超级久。
这一本就不小说嘛，就偏散文系列，然后在前面在讲说跑步的一些核心精神，然后因为我看的时候，他有去夏威夷跑步，有去波士顿，然后就讲那个 Charles River 就在波士顿，然后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就在那边跑过步。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格外的一种亲切感。然后他又在讲说什么，他前面在讲说为什么开酒吧，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然后第一本小说是卖得如何啊，然后什么样。我现在看到这就是他已经在做小说家这个工作了，然后跟他跑步的连结。这边一个题外话，我就在看的时候就想说，村上春树应该是一个那个什么 INTJ 或者 INFJ 的人。
嗯，
I 一定没问 ，I 跟 N 没问题。嗯，有人说是 P， 有人说是 J。可是我觉得以他的，因为他就很自律嘛，嗯，每天都要去，比如说书桌前一定要固定写几个小时，嗯，然后跑步也是固定怎样。但是我觉得偏比较偏 J 型人，啊，
嗯，
我个人。
嗯，
那我就问 ChatGPT， 然后上网搜寻他到底是哪一种人，我觉得很好笑，
好有趣。
你会做这种突发奇想的那种？
我会去偷猜，
好奇。
对，会。啊，你有查到吗？
但我比较相信他是 J 啦。我问 ChatGPT， 反正大概就是 INTJ、INFJ 或者 INTP 左右。
嗯，
对，
嗯，
P 跟 J 可能通常比较难真的理解，因为
对不知道他其他面向的。
对对对，因为像有些事情他可以很 P 的人，在某些事情他也可以很 J，
啊，
很规划的很仔细，然后。尤其像跑步这种事情，那你当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习惯之后，因为我是有真的跑步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嗯，
虽然我很P，可是我也可以每天固定跑步，
嗯，
但就不知道到什么细节，所以然后我就 check 了 GPT， 然后说，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正确的答案，
嗯，
只有村上春树自己去做这些你才能知道答案，所以大家都只是猜测而已，
嗯。好可爱的那个哦，
蛮有趣的，
有趣的那个。
我在看的时候，反正因为我基本上看他的书也至少10多年，然后也就是。从很多角色中可以推出这个人应该在想什么。
嗯，
对，所以很有趣的一个小事情。
好可爱。
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个，
我很久没有看村上春树的书了，应该要来看一下啊。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三体》嘛，第一本已经看完了，它总共有3本，我接下来要看的是第二本，叫黑，好像叫《黑暗森林》吧。很久没有看小说了，就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因为你讲到村上春树，我就想说哇，那是我国高中很喜欢的作者，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没有那么奇幻，他就很像在日常里面，但是又你可以在日常里面看到一些很细琐又很有趣的东西，这个能力超厉害。
我觉得像朋友跟你聊天，我觉得他写的就是很亲民，然后朋友跟你废话，然后他还会说听说有一句谁谁谁说了什么话，然后说哦，这个是我编的，这个没有这句话，他就很多那种很靠北的那种自嘲性的一些东西，很有趣。
我记得那本书很好看，只是它内容是什么我真的已经忘记，我要回去翻我的日记的心得。
哦，是哦，你这个会写心得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这一本。
哦，我觉得它比较就简单的是说一种，
我觉得它是讲人生耶，它是从跑步延展到它
的，对对对，我觉得是跑步讲人生。然后因为我在看前面的时候，其实它有讲就是它大概30多岁开始跑步，
嗯，
然后它的身体变化，嗯，人到30岁、40岁，身体的变化，然后跟其实我觉得偏
很多心境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是偏无奈，因为你以我来说，20几岁的运动量跟30几岁运动其实不会差异太大，可是体重会上升。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的代谢慢慢下降中，
嗯，
它不是马上的下降，但它是随着一天一天的减，你只会。就25岁是人生的巅峰，基本上就是你的体能的那些代谢的巅峰，那个器官就逐渐的老化。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精神是一种，你要怎么接受，
嗯，
这件事情。我看完其实我忘记看什么，只是我有感觉到一种
淡淡的
接受的精神。你可以努力的 training your body， 可是你的 body 不会照着你想要的东西，可能会还是会前进，可是。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躯壳，它就跟秋天的树一样，它会慢慢的要变红啊，要凋谢啊之类的，
嗯。
看到这样，我今天去跑步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超好的，有点像陈腔滥调的心得啦。就我在看很多棵树，好漂亮。 因为秋天有些树都已经开始变红了，嗯，但有些树还是绿的哦。然后有些绿的很大很高壮，嗯，然后就突然想到的是，假设每棵树都会变红，但有些地方这一棵树是一堆绿色中的红色，所以它特别显眼。有些像杂草，一群人全部都绿色的，它都还绿绿的。然后有些旁边是红色，可是它绿的超大只超帅，就它还是很绿很漂亮。就觉得我突然一个心得，就是一个每个人的花期开花的时间，颜，嗯，色的时间是不同的，嗯，你已经变成红色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这些绿色还太菜了，菜皮吧。有可能你是绿色里面中的最漂亮的红色，所以大家注意到你，嗯，你也可以是一群红色中里面剩下的绿色，大家一样会注意到你。但每个人有自己他的时间，然后都会有很耀眼，假设红色是一个很耀眼的时间，那每个人他还没到而已，嗯，他到了一个温度之后，他就会到了那个东西。而且你也没办法一个跟别棵树去比，因为你现在已经凋零了，你现在叶子越来越少了，你没办法去说我硬要跟你隔壁的绿色刚长出来的很青壮年的树去做一个竞争。这是一个淡淡的哀伤啦，就是啊，但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会觉得说，所以我能怎么做，其实只是我觉得是选择你要移去哪里。你想要让自己被看到，那很简单，你是红色的树，你已经进入秋天了，你移去一个大家都是绿的地方，你会显得特别显眼，大家都会注意到你。但这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你是你想要，你就去移动去那边。
嗯，
就你有某些特长。反正这是我一个跑步，然后观察我最近的树的那些一个偏陈腔滥调的结论。
不会，我觉得这个结论很 colorful， 很美的结论。
一个结论就是那个每个花期的不同，可是你的花期是不能控制的，嗯，所以变成接受这一件事情的自然，偏无奈但又是一个无法选择的事情，你就是只能选择接受，你不接受你还是在痛苦，那不如你就接受。
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开始在跑步了，跑步的时候也是会想各式各样的事情，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个层面的事，只是你的这一段话有让我联想到，我不是那时候在美国，然后我的国中老师在美东，我们一个一东一西，他已经70多岁了，他是自由行，除了去美国以外，他之前也是什么爬过喜马拉雅山啊，去过什么冰川啊，什么全部都是自己规划行程自己去。感触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很有质量的人生的话，那就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健康跟长寿，因为长寿你时间够久，你才能体验够多的东西，或是你才能收获够深的友谊。所有的东西就是要时间乘上一个美好的事物，那个才会是最好的。你那个时间很短，然后那个事物很美好，那也是很快就消逝了嘛，就是让时间乘上那个好的东西，然后那个好的东西就像我最一开始讲到，就是选择跟健康的人在一起，就可以过得相较比较健康，这件事情可以帮你去体验很多事情，再加成时间的话。好，这就是今天的结尾了。
很好的 ending。 我还有想到的是，像你去大峡谷啊，优胜美地啊，就是那是你的时间线，有一天我的时间线会走到那边，就是有一天我也会出现在大峡谷，
嗯嗯，
你只是比我早出现，我只是比早去纽约，但你有天也会去纽约，这种感觉，嗯，每个人的时间轴还没到，
但就是要活得够长久，就我们都要假设每个人都可以活到100岁，那只是早晚都会把这个100填满嘛。可是我在50岁就死了，那我后面就没办法。
但你不能决定啊，你不能决定你搭飞机会不会坠机啊。
应该说你要为自己负50%责任，然后剩下你会不会坠机，那是命运的50%，可是我觉得你自己要先把这个50顾好，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这个。
结尾就是大家要一个美好的东西乘以它的一个时间，
乘以够长的时间，就会超爆美好。
好，那我们这一集到这里，
谢
谢大家。We'll be gone for the summer. We're on safari to stay. Tell the teacher we're serving you. Serving USA.